35岁，月薪3万，被公司辞退。之后半年，他投了100多份简历，收到的面试通知不到10个。第一次被拒的时候，他觉得只是运气不好。第10次的时候，他开始怀疑是不是简历没写好。到了第50次，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过期了。有一次面试，对方看了看他的年龄，直接问：“你今年35了，还能干几年？”那次之后，他再没收到回复。他叫张伟。签完离职协议那天下午，他抱着纸箱站在写字楼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第一次认真想一个问题：如果不在这家公司，他还是谁？真正让他半夜睡不着的，不是失业本身，而是他慢慢发现自己用10年攒下来的一切好像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张伟不是个例。就在同一年，深圳、北京、上海很多公司的裁员名单里，35岁左右的都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如果你去看这些被辞退的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出了问题。张伟在被裁之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主管，在那儿干了6年，从普通工程师做到主管，拿过2次优秀员工，绩效一直是 B 加以上。就是这样一个人，35岁那年突然就被通知不能胜任工作。很多人以为35岁最大的风险是年龄，但真相是公司裁掉你往往跟你能力好不好没关系。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公司并不一定讨厌35岁的人，他只是在算一笔账。有人做过测算，裁掉一个工作6年的技术主管，换成2个应届生，公司一年能省下20到30万。如果同时裁掉100个，就是2-3千万。对一家需要控制成本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项。而且这笔账还不只是工资，年轻人单身没负担，可以随时加班，随时出差，随时响应。从公司角度看，这又是一笔管理成本的差价。但更扎心的是，很多35岁员工最大的问题不是工资高，而是工资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自己创造价值的速度。你在公司待得越久，薪资自然会涨，可如果你的能力没有同步增长，公司眼里看到的就是一笔越来越不划算的账。整个过程里其实没有哪个具体的人跳出来说35岁就该被淘汰，但每家公司在做决策时都在参考行业惯例，对标竞争对手，反复计算成本收益。你一个人对抗的不是某个坏老板，而是一整套被所有人默认下来的算法。所以在公司的计算公式里，35岁的人不是能力变差了，而是性价比降低了。年轻不是优势，便宜才是。可就算这样，还有一个问题绕不开。为什么同样是35岁，有些人被公司抢着要，有些人却连面试都约不到？答案就2个字，可替代。你做的事，如果别人培训几个月也能顶上，成本还更低，那你的价值就只绑在这一家公司身上。你在这家公司干了10年，技能、经验、人脉、资源全都局限在公司内部，那一旦公司不需要你了，你在市场上就很难找到同等的位置。反过来，如果你做的事需要长期积累的专业能力和行业洞察，那不管你多大年龄，都会有公司愿意要。35岁不是问题，可替代才是问题。张伟后来反复想这件事，他在公司6年几乎每天都在忙，改需求、赶版本、旧线上故障，绩效年年拿 B 加。可等他冷静下来复盘，才发现这6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执行别人定下的需求，很少有机会真正参与产品设计、业务规划、商业决策。开会时方向早就定好了，他要做的只是把它实现出来。他的技能和经验全都长在这家公司的技术站和业务场景里，用的是公司定制的系统，解决的是公司特有的问题。一旦离开，这些东西的价值就大幅缩水了。说到底，他辛苦攒了6年的是在这家公司做技术的能力，而不是做技术本身的能力。这两者听上去只差几个字，可到了35岁的招聘市场上，差的却是天壤之别。而这绝不只发生在互联网。一个做程序员的，会写代码，但从来没参与过业务设计，不知道这个功能为什么要做。他擅长的是实现需求，而不是理解业务。一个做运营的，会发内容做活动，但说不清楚用户为什么会增长。他熟悉的是执行动作，而不是创造增长。一个做销售的，会维护客户，跟进订单，但客户都是公司分配的，资源都是公司提供的。他依赖的是公司背书，而不是自己的影响力。这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在成长，实际上只是在适应这家公司。等到35岁那天，市场问的不是你在哪儿工作过，而是你离开那儿还能做什么。销售、行政、设计，甚至很多传统行业都一样，只要你的工作是可标准化的，只要公司能找到更便宜的替代者，你就可能面临这个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公司的运作方式恰恰就在批量制造可替代性高的员工。流程标准化，任务模块化， 考核短期化，你只需要完成眼前的任务，不需要去思考更深的问题。这种模式短期效率很高，可长期看，员工很难攒下真正属于自己的竞争力。以前是公司缺人，现在是公司开始算账。35岁这条线就这样从招聘门槛慢慢变成了裁员标准。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反问，那35岁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比年轻人差？其实还真不一定。身体上35岁确实不如25岁扛得住连续加班，年轻人熬完夜睡一觉就满血复活，但这种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很多研究显示，35到40岁这个阶段，人的认知能力、判断力、抗压能力其实正处在高峰期，项目做得多，坑踩得多，遇到问题时的应对效率往往比新人高出一截，学习能力也一样。35岁的人学新技术可能慢一点，但理解的深度和应用的能力往往更强，他们知道一个技术该用在哪，会踩哪些坑，而不是学完就完了。所以真正的差距不在能力，而在时间和成本。一个35岁的员工通常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太可能像年轻人那样随时加班、随时出差、随时接临时任务。对公司来说，这就意味着可用时间变少了。更关键的是，35岁的人往往不再吃画大饼那一套，他们见过太多承诺最后落空的情况，更在意实实在在的收入稳定性和发展空间，这让他们在公司眼里变得不好管理。说到底，35岁的人不是能力退化了，而是在公司那套计算公式里，他们的性价比下降了。但整件事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不是张伟的遭遇，而是很多25岁的人正在一步一步重复十年前那些人走过的同一条路。他们每天加班完成公司交代的任务，坚信只要足够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他们以为自己在积累经验，可实际上很多时候只是在消耗时间。等他们也走到35岁那一天，才会突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攒下的东西一旦离开公司这个体系几乎一文不值。真正可怕的不是35岁被裁，而是很多人在35岁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淘汰。那普通人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张伟？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一个更深的地方。如果你认为35岁危机只是裁员，那你低估了它。真正的问题是你过去十年积累的东西。35岁危机本质上根本不是年龄危机，而是一场资产归属危机。什么意思？一个人35岁的时候，从外面看拥有的东西真不少，一套房、一个职称、一堆工作经验，还有公司里叫得动的各种资源，听起来是个挺成功的中年人，但你静下来仔细想想，这些东西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自己，能一直带在身上的？房子其实是银行的，你不过是在替他还20-30年的贷。职称是公司给的，一旦离开这家公司他就不作数了。经验是死死绑在这家公司的业务场景里的，换个地方可能就水土不服。至于资源和平台，那更是公司的，从来就不是你的。你以为手里攥着一副好牌，可真到要单独出去闯的那天，才发现这些牌大多数一离开牌桌就变成了废纸。最危险的不是35岁，而是35岁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只能证明自己曾经工作过。真正危险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的能力到底属于公司还是属于你自己？举个例子，一个人在大公司做了10年项目经理，管过几十个项目，协调过上百人的团队，听起来经验丰富吧？但如果你问他离开这家公司，你能不能独立拿下一个客户，他很可能答不上来。因为过去10年客户是公司给的，团队是公司配的，资源是公司提供的，他积累的是在这家公司做项目的能力，而不是做项目的能力。所以真正该问自己的是，你很熟悉公司的流程，知道每个表格怎么填，每个领导喜欢什么样的汇报，可离开这个环境你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答案很模糊，那你要小心了，你拥有的可能不是能力，只是熟悉这家公司而已。可能有人会说，既然35岁是个门槛，那提前规划不就行了？要么升到管理层，要么转资源创业，要么转去稳定行业。但现实是，大部分人根本没那么多选择，因为这个消耗的过程往往是悄无声息的。25岁刚入职，想的是先把活干好，公司会看到。30岁的时候，想的是等升职了再考虑长期发展。到了35岁，突然发现自己最擅长的居然是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而这个技能在公司体系之外几乎没有市场。等你想升上去，才发现那个位置离真正的管理层还有很远，公司的核心决策、资源分配、战略规划你根本接触不到。想转行，技能和经验都是在一个领域里攒的，换个地方几乎用不上。想创业，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团队，没有客户资源。更现实的是，35岁的时候不是只有工作，还有房贷要还，每个月雷打不动几万块， 还有孩子要养，学费、兴趣班、生活费，每一项都是硬支出。还有父母要照顾，他们也在慢慢变老，可能随时需要你的时间和金钱。这些压力叠在一起，让重新开始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不是不想尝试，而是试错的代价已经不是一个人能扛得起的了。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笔笔账单，容不得你任性的推倒重来。这十年一直在公司体系里拼命，相信只要好好干就有回报，可到头来才发现自己攒下的东西在这个体系之外几乎不值钱。就像一个做运营的人，干了五六年，对公司后台的每个按钮都门清，可真出去面试，别人问的第一句却是你做过多少用户增长。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熟悉的从来不是增长，而只是这家公司的后台，这才是35岁真正的陷阱。那如果你今年25岁该怎么办？第一，意识到35岁这条线的存在，然后提前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让你去存钱或者考几个证，而是在日常工作中持续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具体说，就是在做好本职之外，尽可能多接触跨部门、跨领域的事情，参与产品设计，了解商业逻辑，积累行业人脉，建立个人品牌。这些东西短期内看不出价值，但到了30岁之后，就是你和别人拉开差距的关键。很多人如果能重来，会选择在28岁左右就开始做这些，那时候工作相对稳定，人还有时间有精力去试新方向。可惜大多数人当时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公司发展的也不错，没必要想那么远。结果一晃到了35岁，才发现那扇时间窗口早就悄悄关上了。第二，别把所有价值都压在一家公司上。公司可以提供平台和资源，但你的核心能力、人脉、行业影响力应该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意味着你要在工作之外持续输出、持续学习、持续建立连接。具体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走偏？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够了。第一个，如果明天离开现在的公司，你还有什么能力能赚钱？注意，问的是能力，不是岗位，不是我是运营，而是我会做用户增长，不是我是技术，而是我能解决某一类技术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我会用公司某个系统，我熟悉公司的业务流程，那你的能力就是绑在这家公司身上的。第二个，你的经验，换一家公司还有效吗？很多人简历上写着负责过某某项目，管理过某某团队，可仔细想想，这些经验有多少是能迁移的？换个环境，你还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同样的问题吗？还是说它其实只是适应这家公司的经验？第三个，你的收入来源是不是只有工资？这不是鼓励你搞副业，而是想问你在行业里有没有影响力，你认识的人里有多少是冲着你个人而不是冲着你公司的。如果你的收入完全依赖一家公司的工资，那你的抗风险能力其实很弱。这三个问题越早想清楚越好。第三，尽早给自己留一条 Plan B， 不是说非要跳槽或创业，而是万一有一天公司不要你了，你能不能在三个月内找到新工作？如果找不到，你能不能靠别的方式养活自己？比起35岁突然失业，站在原地不知道往哪走，提前想清楚永远是更划算的选择。说回张伟，失业半年后他终于找到了新工作，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创业公司，做企业服务，薪资比之前低了 30%， 但职位是技术合伙人，有期权。他接受了这个 offer， 他说自己现在不会再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家公司身上了。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做技术咨询，帮一些小公司解决问题，按项目收费，还坚持写技术博客，慢慢积累自己的影响力。这些事短期内赚不了多少钱，但他说至少这一次是在为自己工作。他的一个同事跟他同年被裁，选了另一条路。那人回到老家的省会城市，进了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做信息化主管，薪资只有之前的一半，但工作强度低很多，朝九晚五，周末双休。他说自己现在反而觉得生活质量提高了，有时间陪家人，有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还有一个同事选择了考公，他准备了整整一年，考上了一个地级市的事业单位，收入不高但稳定，不用再担心35岁会被裁。三个人三种选择，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高低之分，关键是你有没有提前想清楚自己想换取的到底是收入、是稳定，还是更大的自主权。当然这不是35岁之后唯一的答案，每个人的家庭能力能承受的风险都不一样，但共同点只有一个，不能等危机砸到头上才开始慌慌张张的找第二条路。那35岁这条线会不会一直存在下去，很难说。如果经济持续承压，公司会更看重成本，这条线可能不但不会消失，甚至还会往前移。但如果产业升级，更多岗位开始需要经验和专业积累， 这条线也可能慢慢变得模糊。但不管他在不在，有一点是确定的，35岁真正淘汰的不是年龄，而是一个人在10年里有没有形成别人拿不走的价值。公司培养你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养老，而是让你创造价值，而你工作的目的也不该只是为公司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为你自己积累价值。这个价值不是职称，不是工资条，不是公司发给你的 title， 而是当你离开任何一家公司，你依然能在市场上找到属于自己位置的那种能力。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很多人25岁的时候看不起35岁的人，觉得他们跟不上，学不动，只会抱怨。可10年之后，他们会不会也变成那个被看不起的35岁？答案其实全都取决于这10年里，他们到底是在为自己积累资产，还是在替公司积累资产。